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一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的研读，同时呢，继续借着菜瓜岛故事的进展，让我们去思考，去了解如何把圣经的真理运用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希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见证分享或者是收听的感言，都可以写信让林真儿知道。好，下面就赶快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当黄瓜小弟用自家祖传的解毒方法，让膨胀的冬瓜大哥一点一点地恢复本相，而弥漫在冬瓜王宫附近的那些毒气，也因着黄瓜小弟的解毒，让魔后无法再施展他的妖术。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因着冬瓜小弟的勇敢，他的爱，他的智慧，得到了一个迅速的翻转。清醒过来的冬瓜大哥开始懊悔自己之前的那些受迷惑的行为，但是可惜呀，好景不长，他虽然每一天都尝试提醒自己清醒啊，要清醒啊，可是由于魔后在身边不断地蛊惑他，他也很难恢复和黄瓜小弟原来那种密切彼此信任的关系了。他每一天都派出皇宫当中的蜜蜂小队，也就是他的贴身保镖，让他们四散在菜瓜岛的各处去收集情报。当他们每一天带回来的消息都是黄瓜小弟如何的友善，如何的勇敢，如何让人快乐，如何又保护了某些蔬菜和水果，如何又取得了更多更多臣民的拥戴和喜爱。所有这些从蜜蜂不停的嗡嗡嗡的口中所带出来的消息，让冬瓜大王心里非常的不悦。他对黄瓜小弟曾经有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现在全部变味儿了。更多的时候，他真想一口把黄瓜小弟吞下去，因为恨得他牙痒痒的，嫉妒的他心痒痒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魔后自从上次被黄瓜小弟打败之后，虽然偃旗息鼓了一阵子，但是却没有改变他一肚子的坏水。他看着冬瓜大王心里面的煎熬，真巴不得有一天可以出出这口恶气。终于机会来了，菜瓜岛的居民忽然之间家家户户都发现了蔬菜瓜果被盗的现象。首先遭殃的还是香蕉爷爷奶奶的香蕉孙儿们，忽然之间居然少了一串，这一串可不得了啊， 五六十根香蕉孙子呢，这可怎么了得？麦子妈妈家的麦儿子麦女儿们也在一夜之间少了千千万万颗呢，这是怎么回事？岛上出现了小偷吗？以前其他岛国的人来掳掠的时候也都是明争明抢啊，从来没有发现这种偷偷摸摸就一夜之间消失不见的事情，究竟是谁干的呢？本来按照冬瓜大王的习惯，他就会派遣自己的蜜蜂小队立刻出去调查，可是没想到这一次魔后却建议他说，找黄瓜小弟去吧，既然他那么能干，人缘又那么好，为什么不让他来完成这桩差事呢？如果办不好，不是趁机可以把他除掉吗？哎呀，亲爱的小朋友们，真是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时候，会让我们冷不丁的冒一身的寒气呢。我们要知道，原本的冬瓜大哥可是一个谦和温柔的人呢，他对黄瓜小弟那也是有爱有加的。可是究竟是什么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改变绝对不是一天一夜就可以重新塑造的，往往是我们允许一些小的事情在我们的里面做窝，就好像一个鸟在我们的头上飞过，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让它不拉屎在我们头上，但是我们绝对可以拒绝它在我们的头上做窝。而冬瓜大哥就是允许那一些小小的罪性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好像圣经当中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一个慢慢转变慢慢孕育的过程，就好像中毒一样的越来越深，直到无可挽回的那一天。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其实正是让我们看到了扫罗王他一点一点的迈向败亡的一个过程。他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也越来越允许自己各种各样罪恶的情绪来控制他。因为圣灵离开他之后，就有恶魔，就有邪灵来控制他，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自我控制，任何的一点情绪就会摧毁他，使他完完全全对大卫失去了起初的那一份喜爱和保护，反而变成了极深的憎恶、嫉妒、凶杀以及恐惧感。亲爱的小朋友，真儿不知道你现在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很小很小的事情是你没有去对付的，比如说撒谎，比如说嫉妒，比如说没有爱心，或者是自私，亦或者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小小的贪婪的意念。如果这些小罪我们觉得没有什么，而且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就允许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筑巢，去成长，等有一天茁壮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反而会被它控制。等到这个罪长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它砍下来的时候，那可真的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伤害。可是即便就是这样，主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倘若你的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亲爱的小朋友，还有亲爱的家长们，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罪已经养成，拦阻了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悔改，弃绝这些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当然，如果我们还是孩子，早早地预防这些罪性在我们生命当中筑巢和长大， 使我们可以从小选择做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决定啊！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扫罗会嫉妒大卫呢？第二，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和罪是需要悔改和对付的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和珍儿一起来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求你赦免我，我的心中有嫉妒，有谎言，有自私，有贪婪，求你赦免我，帮助我立志做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帮助我过讨你喜悦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我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能够相遇在青橄榄树的生命这一系列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女儿的这个课程当中。正儿呢就跟您是同学啊，因为我的大女儿呢今年是14岁，我的小女�儿呢是10岁，马上就要11岁了。所以其实我正在经历13到15岁的女儿怎么养的过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我自己现真热卖的，也是正在经历的，也是正在学习的。有好多的挫败感，好多的经验呢，其实正在上演在珍儿每一天的教养女儿的过程当中。那今天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女儿呢，她们的心理上的需求是什么。说实在的，生理上的需求呢是大家都有目共睹都看得见的，但是心理上的需求呢往往会因为我们父母亲忙碌，或者是我们父母亲还没有适应调整，他们已经进入蓬勃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我们就还把他们或者当很小的小孩，或者一下子因为他们长得个头比我们还高了，我们一下子就以为他们长大了，怎么还不懂事，我们自己没有调整好，所以就会忽略这段时期我们女儿的心理的需求。我们怎么样能够非常贴己的，非常量身定制的，非常能够体贴的陪伴他们来成长，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挑战。那珍儿自己也是如此哈，每一次当我看到我自己这14岁的女儿亭亭玉立高我半个头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穿越了。我无法想象那一个调皮捣蛋的每一天在我面前蹦蹦跳跳的光着脚丫子的小女孩怎么现在出落得如此的美丽。我看着她我就感叹人生如一声叹息，但同时呢我也提醒自己说太快了，我千万不要错过他最后的成长的阶段，我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宝贵的我还可以影响他引导他教导他管教他的时间。真的，我认为女儿到了13到15岁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已经渐渐的要停止一些严厉的管教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所谓的指示要求和管教来让他们听从，我们更多的时间要花在怎么样与他们沟通，让他们做决定，让他们甚至做错决定的时候去承担自己的后果，然后我们做父母亲的呢什么都不能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承担结果，然后和他们一起去面对成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就是恒久忍耐的爱。 当然做父母亲的不容易放手，就会导致这段时期我们和女儿的关系特别的紧张，我们会每天吵个不停，看什么都不顺眼，啥都不是哈。女儿看我们不顺眼，我们看女儿也不顺眼，最后有很多的父母亲就干脆躺平了，而女儿呢也在这个时候就从外面去寻求爱、认同、安全感、亲密感，所以女孩子就会产生早恋，或者是婚前性行为，或者会很容易受骗上当，被其他的年长的甚至他们身边的一些异性进行性伤害、性骚扰，很多时候都是13到15岁的女孩子。所以今天珍儿真的再一次的不断地强调，太重要了，父母亲千万不要忽略这段时期你的女儿的心理的需求。首先呢，心理需求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情绪，因为他们虽然蓬勃成长，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他们的这一个生理的发育上面，在这段时期他们处理情绪的能力是很低的，他们仍然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去面对已经长成像大人一样的这个身体和生理所带来的荷尔蒙的冲击。因此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女孩子啊，真的是没办法去协调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你甚至会发现他们这样的一种情绪的爆发失控呢，会延续到他们成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看过太多这种失控的母亲、失控的妻子，或者是歇斯底里的女人，就是因为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已经带着这种情绪失控，没有去处理、没有去面对的这样的一种伤害的记忆，形成了他们情绪的记忆。就像我们肌肉有记忆，大脑有记忆，我们的情绪也是有记忆的。当这个记忆养成之后，它就会重复，就会变成一种模式。所以我们该怎么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情绪的成长呢？首先我们父母亲要接纳，因为他们还不成熟，他们正在发育，那意味着什么呢？成长需要时间，成长需要过程，成长需要我们很久忍耐。就像一颗种子种在地里，你没有办法拔苗助长，你也没有办法隔两天挖出来看看发芽了吗，隔两天挖出来看看有没有生根啊，不行。你埋在土里的这段时间，你就要迫切的祷告，你要相信孕育的过程虽然是花时间，但是是值得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去面对说，哦，原来我现在有情绪是正常的呀，因为我现在正在青春期，我的荷尔蒙一变化我就会难过，比如说我的生理周期快来之前我有 PMS， 就是我的周期之前的一种情绪的波动，哦，我要学会面对接纳，然后呢学会怎么处理。母亲呢就要跟自己的女儿分享经验，比如说，哎，充足的睡眠，或者健康的饮食，或者适当的运动，美好的人际关系，听音乐缓解压力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释放我们里面情绪的这个积压。这个情绪呢是需要有正确的环境和正确的方法来疏导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今年的夏天呢，我的老大和老二就会参与在一个短宣队的服饰当中，他们将去到一个异族文化里面去参与怎么去照顾当地的一些特殊儿童、特殊青少年的需要。那这群孩子其实是我们素未谋面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将要去服侍的是什么样的人。昨天晚上他们两个就受到短宣队的第一次培训，因为我需要知道他们要做一些什么，所以我就参与了他们线上的会议。哇，当我听到当地的这一位院长去跟他们分享他们的孩子的情况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极大的震撼。那住在他们服务中心的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孤儿，但是为什么他们无家可归呢？是因为他们出自于破碎的家庭， 或者是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亲当中有精神疾病的，有毒瘾的，有犯罪的，或者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遭受家庭虐待、性虐待的，那这些孩子呢，已经造成了他们情绪的一些伤害，生理的一些伤害，导致于他们没有办法再与他们的原生父母亲住在一起，或者他们已经失去了原生父母亲的庇护，必须要到这个机构当中来，好像住在孤儿院里面一样的去接受医治，接受关怀。那这群孩子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情绪，除了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正常健康的情绪波动之外，还有因为外界环境带给他们的一些永久性的伤害，导致他们的情绪失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那个院长在培训短宣队员的时候就强调说，你会发现这群孩子当他们哭嚎的时候，不是小声的哭泣，不是一般正常的哭泣范围，有可能是尖叫的，是呐喊的，是让你的整个毛骨会悚然的这样的一种绝望的状态，而且一哭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到达歇斯底里的地步，最后不得不把他们送到急救中心去，用药物使他们安静下来。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在想，我的两个孩子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结果院长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特别的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情绪稳定的同龄的孩子出现在这一群孩子当中的时候，会造成一个更大的影响力，远超过一个成年人所带给这群孩子的影响力。哇，我当时就惊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这群孩子他们自己成长的环境不健康，所以他们没有见过健康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当他们接触到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孩子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良性的循环，一个连锁反应。他们会看到说，为什么他跟我同龄，但是他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像我这样的反应，而且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很乐意的想要和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交朋友。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装备，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短宣队有这么多次的培训。那培训结束之后，我就问我的两个孩子，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给妈妈突然觉得说，哇，这个任务太艰巨了，真的没有想到你们很快要去服侍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结果我的儿子女儿说，妈妈，虽然我们在健康的环境当中成长，但是我们接触过不健康的人，从不健康的家庭里面来的，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的身边的朋友们，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父母亲离异，或者他家庭的伤害，他童年那些伤害所带给他们情绪和性格上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你不要担忧我们。同时呢，一方面我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感恩，但是我也意识到了，在这一段时期，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我们女孩子她们的情绪的话，会导致她有过激的反应。我们会发现她情绪上的反应如果不得到很好的引导和控制，很有可能他会自残，他会表现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恶性的互动，他会嫉妒，他会有苦毒，他会背后陷害人，说谄媚人的话，他会撒谎，他会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去散布谣言。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校园的霸凌不是产生在男孩子当中的，凡是产生在女孩子当中的，尤其是13到15岁的女孩子，好多的女孩子都在这一段时期遭受过同龄的女孩子对她们言语上的霸凌、行为上的霸凌、态度上的一个欺凌。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她们可能在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情绪没有得到正常的疏导，所以她们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伤害别人和伤害自己， 以至于想要找到一种快感和平衡。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压力是需要疏解的，一旦这个压力一直得不到疏解和正常的处理的话，它就会爆发，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爆发，不管是用自残的方式还是残害他人的方式。对于这段时期，我们父母亲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时常敏感于我们女孩子她们的情绪的需求。不开心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找她们谈话，她们不想讲话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逼迫，我们可以用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引导她们。往往当孩子表现得过于疲倦、过于疏懒、过于抑郁的时候，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信号，我们要赶快的采取行动。一方面迫切的祷告，一方面呢也要组织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的积极的家庭的活动、教会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从他们的情绪当中走出来。好了，今天呢珍儿就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了13到15岁的女孩子，他们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情绪我们要注意什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珍儿继续的来跟您分享他们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情绪我们要注意什么。我是林珍儿，我们下一期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太阳升起，每条绳都要更新，神赐爱向我扬言，海浪声声浪潮涌动我的心，这是神深深的呼唤。哦，一波波涌向我，接近了我的心，天上的门将为我打开。哦，慈爱的父神用笑脸帮助我，有着我的脚步是关心主的爱心。哦，主挽回我的心，让我重新来爱你，手接清醒来与主你面对面。
升起每条绳。